现在我们邀请您进入福尔摩斯位于贝克街 221B 的房间。时间是1895年，也就是福尔摩斯职业生涯的高峰期。伦敦的天气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一直多雾多云。您可以在这里看到贝克街 221B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会在您左边的壁炉正在闪耀，外面的夕阳反射在对面房子的窗户上。福尔摩斯和华生并不在家，他们随性的生活方式也不难被忽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迅速离开家里的迹象，如福尔摩斯在沙发上丢下的斯特拉瓦迪小提琴，他花了45澳币从一位旧货商手上买下。在扶手椅上被丢下的《时代》杂志，桌上用过的茶具，福尔摩斯的披肩就被扔在门边的椅子上，而帽子和手套被匆匆地放在桌子上。您现在眼前的大窗户就是福尔摩斯的起居室与卧室的隔间。福尔摩斯在他的房间里经常把维多利亚女王的缩写当作标靶来练习。大门的右方即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在小说《血字》的研究，柯南·道尔曾经描述了福尔摩斯的客厅，它是一个很大很通风的房间，布置得非常舒适，并有两个大窗户使室内的光线打亮。这个位于二楼的公寓可以从客厅眺望整个贝克汉街的美景。这栋房子建于1780年左右，而当时的拱形窗户非常流行，直到19世纪，这种拱形窗户才慢慢地被普遍平窗给取代。华生也的确在小说里提到过拱形的窗户。福尔摩斯家中的煤气管是之后才被安装上去的，因此天花板上出现了当时普遍的煤气灯。煤气就是通过悬挂的管子把煤气体传递到各个灯光的。由于没有任何文字上以及图片上的根据，所以我们只能猜想福尔摩斯家客厅的壁纸很有可能就是由哈德森太太所操刀，而他当时所挑的壁纸是专门为一间有两个出名的老烟枪所设计的。您现在所看到的墙纸是在1895年 Woolens & Company 商店所卖的商品之一，这家店面就位于马里波恩高街的拐角处，现在依然还是。客厅里的家具都属于哈德森夫人。在壁炉的左边，您可以看到一个18世纪乔治王国时代的书桌，我们敢肯定它应该是哈德森太太家族的继承物品。华生医生常常就在这书桌上工作，并记录下所有福尔摩斯的冒险。壁炉的右侧是所谓的实验角落，那边有个看似便宜的研习台，很有可能是由福尔摩斯自己所购买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实验通常会产生恶臭的气味。在当时，也就是维多利亚年代，在客厅使用普通的松木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用紫红色的油漆在简单的杉木上涂上厚厚的一层，因此也就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是真正的红木或只是上了色彩的杉木。但是就如您所见，一旦这种假红木表面经过化学效果被腐蚀后，简单和便宜的松木马上就会被识破。实验室区域上方的架子上搜集了许多书籍，福尔摩斯会在其中保存简报和他的案件记录，有些犯人应该会很高兴得到这些档案然后销毁。在他的小说里，柯南·道尔对于福尔摩斯起居室没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因此我们不得从一些线索来推测房间的外观。就像福尔摩斯，他也是借由《四个签名》这本书中慢慢拼凑出华生博士弟弟的整个人生一样，每个西德尼·佩吉特的插图都是精心被检查过后才会被刊登于《斯特兰德》杂志里的，其中都必须进行多次重复对比以及细节记录。因此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第一个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有史以来最地道的房间，所有的大小、比例和建筑细节绝对是正确的，而家具更是当代的真正古董。例如比起煤气灯，福尔摩斯和华生更喜欢的油灯经常出现在佩吉特的插图里。经过费力的搜索后，我们终于找到最原始的维多利亚油灯，它与插图里的油灯完全吻合，而餐桌上的台灯是原作。虽然丝绸灯罩现在已经退流行了，但是我们还是借由一份1892年的报纸文章做出了一个相同的复制品。 当然，福尔摩斯爱好者们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辨识出这里所展示出的物品，尤其是这个餐具柜右方的苏打水打气瓶。左边您会看到三个水晶酒瓶，这其实是一个可关闭的酒吧，这样就可以防止仆人们偷喝威士忌。旁边放着的饼干罐和奶油容器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拿来装这些东西，而是用来收藏一些形式的遗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遗物只是正常生活中的物品，而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一些可怕或是壮观的东西。您可以在两个窗口之间的墙壁上看到许多不同的武器展杯，这些都是华生从阿富汗战争中带回来的。这里还放着两个杰萨伊步枪，这是阿富汗的钱庄滑膛枪，也就是当年华生在麦旺战役枪伤，因此提前离开军队的武器。您也可以看到一些开伯尔短剑等等，这些都是由英国士兵从背包里带回家的武器。在当时公寓的租金规定中，提供承租人洗衣、餐具、瓷器，甚至仆人都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墙壁上大多数的图画都属于哈德森太太。她的画都是随机挑选出来的，比如霍加斯的铜版画，或是泰晤士河的景象。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幅葛登将军的肖像，当然还有不可少的亨利·波德·比萨的作品。他们曾出现在《纸箱历险记》的小说中，并提供了读心术，让华生的想法被公开。华生认为以打仗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做法。壁炉架上对应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习惯，把廉价的松木板放在壁炉上，然后把它用周围的窗帘和流苏装饰。福尔摩斯习惯野蛮地把刀子插在壁炉架的正中央，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上面放置他未完成的案件。但这没有那么糟糕，因为这并不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在这壁炉上，您还可以看到艾琳·阿德勒的照片，她是唯一曾经和福尔摩斯有关系的女人。除此之外，还有华生医生死去的妻子玛丽莫·史丹。壁炉的右侧上挂着波斯拖鞋，而福尔摩斯把它用来放置他的烟草。炉子边上弯曲的火锥来自于小说《斑点袋子案》。壁炉前方放着曾经时托尔尼克劳夫·哈克塔布尔博士在修道学院侦探小说中惊吓到晕倒的熊皮。如果您，我想应该不可能，不是一个福尔摩斯迷，那么请您以文化以及艺术的角度慢慢欣赏这个维多利亚年代的小康家庭生活典范。但您必须读一读柯南·道尔的故事，因为您很快就会感受到它的吸引力。他创造了福尔摩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物，但却活得比很多人还要更真实。